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请翻开到《圣经列王记》第八章啊，第八章。那么，当所罗门王那么建殿完了之后，那么召聚领袖啊，宗教领袖、政治领袖一起聚集到耶路撒冷来，然后祭司就扛抬了约柜进到圣殿。当这一些祭司在圣殿服侍，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那么整个圣殿就充满了神的荣光啊！这是我们上节课提到的啊。圣殿说真的不过是个建筑物而已啊。那么圣殿所代表的是一个神的同在，但是如果圣殿没有约柜，那这个圣殿不过是空空的壳子而已，不过是一个伟大辉煌的建筑物而已，却不会有神的荣光。但是当约柜在里面显明神真实的同在的时候，那么荣光才会充满这个殿。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，圣殿重要吗？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。重要的是这圣殿里面必须要有神，懂意思吧？教会重要，但是教会如果没有耶稣，这个教会不过是什么？空的壳子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你是基督徒没错，但是如果里面没有耶稣，那你也是一个空壳子而已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欢迎圣灵到你生命里面来啊，好好的来学习，让神的工作可以在你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啊！离了神，耶稣告诉我们啊，离了我，你什么事都这样不能做啊。但是你有了主呢，你就凡事都能做。但请注意哦，凡事都能做不是好事做坏事也都做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凡事就是说依靠神可以做出合神心意的事。好，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第八章的十二节，那时，那时指的是上面发生神荣光充满圣殿的这个时候，所罗门就说，所罗门就对着以色列的百姓来说建造圣殿的啊这些事情。所罗门说啊，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。哎，我们先看到这里，神是住在幽暗之处。我们从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也常常讲到神是住在幽暗之处啊。那么把经文简单就列了两个，大家看一下哈。出埃及记的20章21节说，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什么幽暗之中。那么诗篇97篇的第二节也这么说，他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视为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哎，神的周围是什么？幽暗。但是不要忘了哦，神是什么？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哎，这样有没有点冲突啊？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但是神的四周却充满什么幽暗？给我们感觉矛盾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既然他是光，光来了，黑暗就要逃跑，没错吧？但是怎么视为都是幽暗呢？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讲过这么一句话，约翰福音12章46节说啊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。在这边就是一个宣告，我就是那个神，我就是神，因为神才是要光嘛，对不对？凡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哇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凡信我的就不在黑暗里。那么神为什么他的周围是幽暗呢？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指的是神住在极远的太空之处，非常远，远到你觉得是黑暗的。黑暗是人的一种感觉啊，让我们看太空看到什么？黑暗，对不对 啊，有星辰，一点点亮光，对不对？给我们感觉是幽暗的感觉。再来，神之所以容许幽暗在他视为，是为了我们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怎么样？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就是光，光是极其荣耀的。那一个不荣耀犯罪的人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嘛，亏缺了神的荣光。那么这个有罪的人碰到完全圣洁的真光的时候，一照，这个人会怎么样？叫做见光死。你要这个意思没有？见光不就死掉了吗？对不对？见不得光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神把他的光隐藏在幽暗当中，是为了我们，为了不让我们还没有遇见他之前就死光光了。所以神隐藏自己，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神的爱。所以约翰福音三十六节怎么说？神爱世人，对，神爱所有的人。其实神爱世界了，原来是意思是神爱世界，所有他所创造的东西神都爱啊。那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荣耀，所以神就差遣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来做救赎的工作。他为这个世人在黑暗当中指引了一条明路，让世人可以走。当世人愿意选择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？得救啊，生命中就有亮光了啊，就有亮光了啊。所以没有错，这边所罗门说啊，耶和华曾说他住在幽暗之处，那你就知道原来幽暗之处是显明神的爱。神爱我们罪人，所以把他的真光隐藏在幽暗之中。十三节说，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从这边讲好像没错吧，因为所罗门建造圣殿。但是从这句话，从另外角度来看，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完成的时候，心中是不是有那一份沾沾自喜的味道在那里面？我为你建造了一个圣殿，成为你永远的住处，是不是？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工程。其实圣灵在这个地方特别把它指出来，也讲到人的那一种成就感。不是说这个成就感不好，但是在这属灵的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，那个人的骄傲已经浮现出来。你想想看，神何等的伟大，你为他建造一个居所，所以神就有地方可以住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的。如果神真的要一个居所，不用你所罗门盖，他的居所更豪华、更漂亮、更大，对不对？其实所罗门真的在神的光照里面，他在后面讲到一句话，就把他前面那一句话给推翻掉。你看一下27节啊，我们往后面先看啊，在圣灵的光照里面，他讲出另外一段话，他说啊，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诶，这给我们显示，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神应该住在哪里？天上。那为什么神愿意住到地上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希望乐意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好，看呐、啊。天上和天上的天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尚且不足你居住，没错吧？神太伟大了，大到哪个程度？你超乎你的想象之外。他说：“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”你看到所罗门的心改变了没有？从前面说：“哎，我为你建造一个圣殿，这么豪华，这么的宏伟，这么的大，让你在地上可以居住在这里，永远的住在地上，对不对？有那种感觉。但是你看，在圣灵的光照里面，他竟然讲到说，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你居住啊！他真的看清楚了，神是这么的伟大，何况我所建这殿呢？你看前面两句话，那个差别有多么的大。 所以说真的，在我们人的自然人里面，我们很容易骄傲，不小心，有时候是不自觉的，以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这么伟大的圣功了，诶，神应该感激我。诶，你服侍的过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一丝丝，虽然你没有讲，好像那种，诶，我应该得到一些什么奖赏才对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很诚实的，有没有？可能有，对不对？啊，也许有人说没有啊，没有感觉。那黄牧师你讲，诶，好像有了啊。哎，因为以前没人提醒，真的有时候难免啊，难免那个不小心的自我就跑出来了啊。那神会借着一些事情在磨练我们啊，所以使徒约翰才讲说啊，我必衰微，主必什么兴盛。哎，我们的整个这学习过程、成圣的过程里面，就是让我那个我可以越来越小。啊，那当你有发现，哎，你那个我出来的时候，哎，感谢赞美主啊！以前没看到这个残渣，这个杂质啊，现在借着服侍的过程当中，让这个杂质跑出来，哎，杂质跑出来好不好？是个好事哎！如果你一生当中你都不晓得你有一些杂质在里面的话，你永远不晓得怎么去对付。但是当那杂质出来的时候，就可以对付了。你看约伯也是一样，约伯一刚开始讲到说，这个人什么在东方人当中怎样，他是大的，这个人怎么样，哎，是非常非常好的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哇，美得无比，好像一块闪闪发亮的金子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容许撒旦攻击他，神容许三个朋友来刺激他，对不对？刺激了多少张？30几张的荆棘，到最后终于浮现出来了。你看到后面约伯在讲话的时候，那种骄傲的东西就跑出来了。他以前是多么的谦卑，但是这谦卑是隐藏里面有一些自我的骄傲，一点点的渣滓。所以当他跑出来的时候，神就让约伯看到那个渣滓，有救了，约伯就有救了。神为了熬炼约伯那生命中的一点点的残渣，用了这么样子千辛万苦的方式。当他渣滓出来的时候，神才慢慢跟他讲话，问了他2章好几百个问题。我们神在太有智慧了，问了好几百个问题来问他，让约伯认识到这一位神没有离开他，也认识到这一位神的伟大，而自己这么的渺小。所以当神问了他几百个问题之后，约伯讲出第一句话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你。那个渣滓约伯看见，哎，哪一句话看见了？很有意思啊。如果你看约伯记，他说啊，神说有一个河马，对不对？神告诉约伯说，我造你也造他，也就是说你们的才子怎么样，一模一样。啊，他说那个河马那个皮厚到一种程度，神的灵都没办法进去。约伯啊，同样的材料，同样的意思啊。约伯降服下来，降服下来之后，神还不放过他，神叫他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去祝福那三个朋友。前面的三个朋友是把约伯刺的全身是伤啊，那个好像拿刀子一刀一刀的砍，砍到约伯全身无一不是伤。结果认识神之后，神叫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怎么样？祝福三个朋友。约伯二话不说马上祝福他。当他祝福的时候，神那个 double blessing 的祝福就降临在约伯身上。当然有人说，约伯如果受那么多痛苦，最后的结果是得到2倍，我不要，我原来1倍就蛮好的。那2倍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忘了，在圣经讲到2倍的祝福是长子的祝福，好的无比啊。好，我赶快绕回列王记啊。有兴趣可以去听以前我讲的约伯记啊，可以去翻，好几年前啊，希望有机会可以重讲约伯记啊。好，我们再回来。王，这个所罗门王14节，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， 那么所罗门是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。好，当所罗门王转脸啊，这边特别转脸，转脸也就是说把心转向神。你看他后面所讲的是用神的话，抓住神的应许，在对百姓来述说这个圣殿建造的一个荣耀。也就是当所罗门王转向神的时候，圣灵开始在光照讲这一句话。第一句话讲出来是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感谢主。那个新归正的时候讲的话就蛮像神仆人所讲的话啊，非常重要啊，而不是在那个骄傲里面啊，他开始在讲啊，不断在圣灵光照里面不断的讲出合神心意的话啊。为什么应当称颂这一位神呢？因为神应许，神亲手怎么样成就，应许成就，这个叫什么？代表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？守约的神。守约，神讲话算话，神讲过的话一定要成就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守约的神，他是信实的神。其实守约就是信实啦，哦，好，所以他就抓住咯，他是信实的神。他说，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，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，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啊，是神拣选大卫做王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大卫有没有拣选神做他的神？我们该讲拣选了哈。大卫有没有选择神做他唯一的神？有，很重要哦。今天神拣选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反过来，那我们要选择神做唯一的神，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。但是大卫这样做，所以神称大卫叫什么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一生选择神啊，而且时时寻求神，贴近神的心啊。十七节，所罗门说：“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是神的名建殿，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：‘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是甚好。’甚好代表神喜不喜欢？喜欢呢，非常非常喜欢。那个甚啊，加强的意思，非常好。只是你不可以建殿，理由我们上次讲过，对不对？”因为大卫要建国，杀了很多的人，对不对？手中流了很多人的血，拿沾满血的手不能建殿，而且在建造这个国度的时候是一个不平安动荡的时刻，还记得吗？所以神用所罗门，所罗门的名字是什么？平安的意思，在平安的时候来建造神荣耀的殿。这也代表我们所有属神的人要在安息里面来建造心灵的圣殿啊，要常常进入神的安息里面享受那个安息啊。唯有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。二十节，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。你看又抓到这一点，应验了，应验。那你可以想想看，从应许到应验中间要经历什么？人要经历神的全能哦，神的权柄。神是调度万事啊，中文圣经叫做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。神叫万物的意思，神可以调度所有的环境万物来成就他的心意。就像神叫约拿去向尼尼微传福音，这个约拿不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尼尼微就是亚述了哈，这个亚述是欺负我的民族啊。这个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啊，他爱以色列，哇，那邻国欺负我啊，他竟然叫我去传福音给他们，传福音他们万一信的话，他们就得救了。 那得救了，那我还是被欺负啊，所以心中有一股怨气啊，不愿意向仇敌传福音。你有没有那种心态？仇敌最好下地狱去了，我不要在天堂遇见你。有没有那种心态？那有嘛，对不对？我想那人难免，那个人的私心就起来了。约拿竟然逃避，他逃啊，坐船就往他斯去，他斯就往西班牙了，坐船去。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他仆人不听话，神的旨意就受拦阻，所以神就怎么样？哎，顺利让他搭，神叫他往东去，他就往西，然后怎么样？遇到大风浪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船上就在，哎，到底在拜神了、哦，就把人都抓上来，把约拿抓上来，求神啊！哎，你拜你的神，我拜我的神，然后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约拿说、啊：“不用问了啦，把我丢到海里面去，风就停了，因为我知道是谁在做的啊。”结果他们就半信半疑，就把约拿丢下去。这一丢啊，不得了，风平浪静，船上的人全部知道耶和华是神。神借着这个悖逆的先知，让外邦人信主了啊、哦，这也是蛮厉害的啊、哦。再来，约拿下去之后，这么刚好，就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下去了。你看这个大鱼听不听话？你们看起来风跟浪听不听话？很听话，神听神的话。这条大鱼就把它吞下去，吞到哪里去？鱼的肚子里面去。哎，很奇妙，这个鱼的肚子是可以消化很多东西的，但是却消化不了约拿。哎，神有特别保守，对不对？好，在三天在他的鱼腹里面，三天很好记嘛，对不对？这预表什么？耶稣从三天从死里复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当约拿在鱼腹里面开始心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哎，神就拯救他，就让鱼把它吐出来，一吐吐到哪里去？就是尼尼微城。你看神太奇妙，连这个鱼啊游到哪里去都已经预备好了。鱼听不听话？太听话了。吐出来出去之后，哎，奇怪，我们今天在讲约拿，哎，这约拿怎么样？好了，要讲把讲完了。一吐出来之后，他就开始传福音，好吧，叫传就传，最好传你们都不信，就一传大家都信，所有老百姓都信，连国王都信，连国王就开始下达命令禁食，全国禁食悔改，连牛羊一起禁食。这个做得很彻底哈，这个连牛羊都禁食，不给他吃就禁食了哈。结果约拿说神要毁灭这城，三天之后要毁灭这城，结果毁灭了没有？没有。约拿是所有先知里面唯一他讲的预言通通没有实现的。神说毁灭里面有没有毁灭？没有。所以他看到神竟然不毁灭尼尼微城，心里就很生气，他就坐在城门口要等着看他被毁灭。结果神很好玩，很有意思，神调度万事，神就让他旁边长一个树，蓖麻树出来，哎，遮阴啊，晒太阳很不舒服，晒得头昏昏。哎，长出一个蓖麻树，一天之前长，一天就长出来啊，让约伯很舒服。哎，约拿，我讲谁去了？约伯啊。好，这约拿就很舒服。结果神又叫一只小虫子，把这个蓖麻树通吃光，一吃光，这个约拿就非常的生气，又开始埋怨。神就告诉他了，他说这一棵蓖麻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这个小虫跟你没有关系，今天你为了不乘凉，没办法乘凉，你就开始咒诅。那我请问你，在这座城里面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四万人，我岂不怜惜他们？不能分辨左手右手代表什么？小孩子，这不晓得事情的小孩子这么多，何况整个尼尼微城有多少人，当他们悔改的时候，我怜悯他们，我给他们救赎。你为了一棵小小的蓖麻树被虫子咬了，你就不舍得， 当然那个不舍得是因为他晒太阳，但是神说这么多的人悔改的时候，我岂不怜惜他们。哇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神的心。尼尼微是神用来处罚以色列的一个工具，但是当这个工具愿意回转的时候，神拯不拯救？神拯救。那我刚刚所要讲的是神调度万事，叫爱神人得益处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神应许必要应验，中间神做很奇妙的工作，来成就关乎他荣耀的事情。所以人一定要认清楚神的全能全柄，紧紧抓住神是信实的神，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所以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，你可以把你的苦情跟他讲，但是你要抓住神的他的所事，他的所事就抓住神的性情，紧紧的抓住。就像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城祷告的时候，他知道神要去毁灭那城，他祷告什么？不是求神不要毁灭那城，不是，他抓住神的心意。他说什么？如果那城里面有50个义人，你毁不毁灭啊？抓住义人。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神就说不毁灭，然后亚伯拉罕就跟他讲，哎，你看就可以在那边跟神摔跤哦，啊，跟神讨价还价的摔跤哦，哎，我们神可不可以跟他摔跤？哎，好像可以哈，哎，可以你勾起一下哈，哎，可以，但是你要抓住他的心意。好，好，我赶快再回来哈。当然，你说要结果谁赢？一定是神赢嘛，神当然知道，你可以跟他摔啊。连雅各摔赢的那一个人之后，那个人只在大腿窝里面摸了一下，雅各终身就变瘸子，对不对？这代表说你的天然人的力量怎么样？够大，大到连神跟你摔跤也摔输了，但是神轻轻一摸你就成了瘸子。雅各学到这个功课，所以他整个人改变了啊。在亚伯渡口，这个雅各一生的转变转捩点在这个地方，一摸瘸了，他终于知道他一生啊想抓，用人的力量去抓，这是行不通的，放手给神做。所以整个雅各的生命改变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们赶快再回来啊。他说，现在耶和华成就他所应许的话，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。诶，神已经成就了啊。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这殿，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了一处，约柜里面有耶和华的约，非常重要，显明神的守约啊。神是立约的神，神也是守约的神啊。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好，在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所罗门王在讲说啊，以色列百姓啊，你看我所建造这宫殿何等的高大辉煌，有没有提到任何一件这件事情？通通没有。当他转向神的时候，就看见神的荣耀，非常重要啊。所以不要到神面前去夸耀自己做了多少事情，我们都是仆人。仆人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奴隶啦。奴隶做得再好，你的身份还是什么？奴隶。主人需不需要因为你做得很好夸奖你？不需要，因为你奴隶，你不做主人罚你骂你，对不对？你做得再好，主人可以不用夸奖你，你懂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我们不用跟神说我做得多好多好多好，所以你应该报答我。我们人中有都有一些那种希望我做得好得到一点奖赏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心态要改变一下啊，把神当作完全的主人，自己像奴隶一样啊。但是还好我们这主人不会虐待我们啊。而且真的，神会不会奖赏我们？有。你回家一个功课，回去找找看圣经里面讲到多少顶冠冕是神要给我们戴的，有冠冕哦， 给你们几个冠冕哈，是一个不能朽坏的冠冕，是生命的冠冕，是荣耀的冠冕。那再找找看哦，啊，再送你一顶冠冕哦，你不喜欢的冠冕，叫做荆棘冠冕。哦，谁戴的？主耶稣戴。那主所做的事，我们也要做。你要不要戴？要哦。哎，大家不要戴，我只要戴那个荣耀的冠冕，荆棘冠冕不要戴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没有十字架的苦难，不会有永远的荣耀。了解这意思吗？耶稣如果没有上十字架，救恩不会来，神也无法得荣耀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我们再回来22节。那么接下来所罗门就要准备来做一些祷告啊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向天举手说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哈，把站在耶和华的坛前把它画下来。这个坛当然指的是铜祭坛。铜祭坛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讲过很多次啊，铜祭坛是要烧祭牲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祭物要把它烧在这个地方。铜，我们讲过很多次，铜代表神的什么性情？公义、审判，哎，就是公义，就是审判啊。这个铜祭坛也是在预表着十字架啊，十字架上有神公义的审判。但是十字架也是代表耶稣的救赎啊，对不对？耶稣上了十字架，满足神的公义，把这样救赎的恩典赏赐下来。所以所罗门现在站在哪里？他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太重要了，他站对了一个位置，站在一个蒙救赎恩典的人的位置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他不是站在一个建造圣殿伟大的君王这个位置，他不是，而是他谦卑的站在祭坛的前面举手祷告。犹太人的祷告一般都是举手，变成他们一个习惯了，举手祷告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。”哇，你看人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你看他讲出来的话就是非常不一样啊。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，把他画下来。他的祷告是因为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是一个伟大的神，因为天上地下没有神比你的，没有神可比你的。他抓住神是伟大的神，神也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如果神是一个伟大神，但是他不爱我们，那我们糟糕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很伟大，但是他不爱我们，那我们真的糟糕了，你会碰到一个暴君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一个伟大神，又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他说：“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，现在应验了。”哦，所以他抓住神是守约施慈爱，神也是一个信实的神，守约的神。你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画下来，希望你的生命当中常常经历到这一个。神亲自的应许，亲自的成就啊！正如今日一样，耶和华以色列神啊，你所应许你仆人大卫，我父大卫的话，他说：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在我面前行事，像你所行的一样，就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。请注意哦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怎样才可以继续坐在大卫的国位上？要遵守，谨慎自己的行为，遵守神的话啊！现在求你应验这话，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成就你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啊！他就抓住神的信实来抓住。他说不断的大卫的后裔要坐在这个王位上面啊，求你现在就成就啊。再来27节，这个我们刚刚讲过，我们要跳过啊。28节，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祷告祈求， 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，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。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，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时候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所罗门王要祷告时候，他抓住神的性情来跟他祷告，而且他相信神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。你有没有看出来？他不断强调着，你垂听，你垂听，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，你仆人在这里向这个殿所祷告的话。他今天祷告是因为他相信神垂听。如果今天神根本不垂听，那你干嘛祷告？没用嘛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？祷告要不要信心？要啊。因为祷告对象看得见吗？看不见了。这里祷告的话，如果我不相信他能够听得到，如果我不相信他可以成就，那你祷告是喃喃自语啊，跟神经病讲话没什么两样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面对一个看不见的神，而我相信他一定听得到，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成就，这个要信心呢。因为你根本有没有看到什么是信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没有看到你就相信，你怎么相信你以后一定会上天堂？这要不要信心？要，因为我现在还没上嘛。但哪一天我已经上天堂了，那我要不要信心？那个信心已经成就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见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。所以我们今天祷告，我们要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，抓住这一点。神是信实的神，他应许的并会成就。神向我是守约是慈爱的，我凭着这样子我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。好，祷告一共有七个祷告啊，七个祷告。第一个祷告，人若得罪邻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来到这殿把他画下来，在你的坛前起誓。请注意，这个坛前一样的意思，都是站在这样的位置来祷告，蒙救赎的地位来祷告。所以请注意哈，我们跟神祷告不要忘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蒙救赎的身份。所以你每次祷告，你心里要知道我是站在哪里祷告，坛前，祭坛前面的祷告。所以当你是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你要谨慎，不要越过你的本分啊，不要越过你的身份，把神当作这个阿拉丁神灯，有求必应啊，要的时候把你叫出来，对不对？用完再把你收回去啊，千万不要那种心态。你要站在什么位置啊？蒙救赎，我们是蒙恩罪人的这样一个地位上来跟神祷告。记住我们的位置啊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恶人有罪，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，定义人有理，照他的义来赏赐他。所以所罗门第一个祷告是在人有纠纷的时候，祈求那个公义的神在他们当中来施行一个公平的审判，来审判啊。当然神借着地上的审判官做这些事情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祷告。第二个祷告，33节，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哇，得罪神，代表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，所以战败了，败在仇敌面前。诶，神会借着仇敌来管教我们哦。当我们不听从神的话，不遵行他的道去做的时候，神借着仇敌来管教我们。那一管教，诶，我们就失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一失败，诶，有时候失败是好处哦。在环境当中遇到难处挫折的时候，诶，是好处哦。什么好处？在下面那边告诉我们，又归向你。 有时候我们碰到仇敌失败了，我们遇到环境受挫折了，让我们的心可以谦卑下来，回转向神。好，当你百姓得罪你，遇到难处了，这个时候回转归向你，承认你名的时候，在这殿里祈求祷告，在这殿里把它画下来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所以第二个祷告是说，以色列因为不听话得罪你战败了，但是如果他们悔改的时候，求主赦免，重新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啊，这是第二个祷告啊。第三个祷告35节，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。人得罪神，神会惩罚，但惩罚不是目的，惩罚是一个手段，是个过程。目的是什么？哎，回心转意，回来吧， make a U-turn， 对不对？回到神的面前，不要执迷不悟啊！这是对弟兄特别提醒的哦。弟兄开错车，通常不回头，一定要找另外一条路可以回到原地方。回头，尤其旁边坐另外一个人的话，更是不回头。所以坐旁边那个人要帮助他啊、哦！你千万不要讲你怎么又开错车了，你又开错路了。你越讲他讲开得越远，我可以找前面一定还有路的。男人就是这种个性，你要小心啊、哦！你要温柔的心，把弟兄的心给他挽回来，要有智慧一点。哎，我们是不是有点走错路了？哎，温柔一点，千万不要指着他啊！男人受不起那个口吻啊，明明本来想转，就是因为那个口气听起来不爽，我就多走点路。哎，好，真的有人讲一个笑话哈、哦，他为什么需要女太空人？就是说太空里面。这个要找一个这个女太空人好下去问一下路到底走对了没有，懂意思吗？男人不问路的，嗯，但是通常先生开错路啊，真的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，会叫太太去，哎，去问问看。那如果男太空人在太空飞行的时候没有个女太空人怎么办呢？哈，好，我们在开玩笑的，我们下看，好。然后你民得罪你，35节，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向此处祷告，哦，这虽然此处都是指圣殿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以色列的罪，将当行的善道啊指教他们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。第三个祷告跟第四个祷告都是针对在生命记二十八章。生命记二十八章，其实弟兄姊妹要好好读那一章，那一章是神的祝福，也是神的咒诅。如果你遵循神话语的时候，神要来祝福你，有哪些祝福你应该好好回去读，把神的祝福通通抓下来。当然你一定要做什么事？遵循神的话啊，你要居上不居下，有没有？作首不作尾，有没有？都在生命记二十八章。但是这讲完祝福之后，后面就讲什么？咒诅。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其中就有天闭塞不下雨，或者下面那一种什么三十七节那边讲到什么？国中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马蚱等等等等等等等。哦，那个是咒诅。这个代表得罪的意思，说没有遵循神话的时候。啊，神会管教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使国中发生饥荒啊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一起讲好了哈。当他们愿意回转向这殿举手，我们看到三十八节啊。那无论祈求什么，祷告什么，求你在天上，你的居所垂听赦免，他就抓住神的那个怜悯的心肠。然后神是怜悯人的哦。哦，做错了求饶了，就像你的孩子做错事跟你求饶，你就怎么样？算了，不跟你计较，对不对？从头开始。 那个姊妹们，如果你的弟兄哪一天真的做错事跟你求饶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给他台阶下。男人要的不过是一点点脸上的自尊而已，哦，求各位姊妹们心胸放大一点，哦，让弟兄有回来的路可以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勉强对不对？一般都要咬牙切齿。好，不跟你计较，哎，下不为例啊！我们神都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希望只要人家真心愿意悔改的话，哦，认错的话，就给他一条路，给他一个台阶可以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当然有时候有弟兄不太愿意跟人家说道歉的话，他可能会做一些事情。啊，跟平常不太一样的事情，比如说平常都不洗碗，今天突然洗碗，你要知道他已经有悔改的行动了哈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他去吧哦。哎，好，再来，我们看到41节啊，其他就请你自己看了哈。接下来所罗门的第五个祷告。他说论到不属于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哇，他在为万国万民祷告哦，这一些人是不认识你的人啊，不属于你的，不是说不认识，是不属于你的人，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啊，诶，就包含我们了哦。如果他们为你的民从远方来，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，而当这些人从远方来，因为听到你的大有能力的作为，而慕名而来到你圣殿这个地方来祷告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而行的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哦，他为万民祷告哦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圣灵的光照里面，所罗门的心胸多么的开阔。他不是只是为自己以色列祷告，而是为天下的万民能够来归向神来祷告。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。44节，你的名，那当然就是选民了哈。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，像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祷告，使他们征战得胜，是为了征战得胜祷告。那请注意哦，他是奉你的差遣去征战哦，请注意，征战是要奉主的名哦，这样了解意思没有？是因为你民缘故去跟人家征战的时候啊，求神来祝福他们征战得胜。再来46节，你的名如果得罪了你，他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代表世上没有不得罪神的人，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啊，好，得罪了你，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，被掳到仇敌之地。哎，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好像变成一位先知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已经预言将来以色列要被掳啊，这个对他来讲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这个时候是他们以色列是最强盛的时候，是太平的时候，然后他好像一个先知在说预言一样。他说这些民得罪你，那么你把他们管教交给仇敌，被掳到仇敌之处，或远或近，他们落在掳到之地，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，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来了啊！但是他们回心转意，恳求说：“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，我们作恶了。他们落在被掳之地啊，尽心尽性的服侍你，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你所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来祷告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饶恕得罪你的民。”赦免他们一切过犯，使他们在掳他们人的面前蒙连续。哦，这很有意思，真像先知一样。你看在这个巴比伦王国里面，或者波斯王国里面，那几位先知，其实很多人 都是被重用的，真的是蒙了这个掳他们之国的国王的一个怜悯在里，连续在那里面。像谁啊？但以理有没有？啊，尼希米有没有？好多好多这些敬虔的人，这些回转归向神的人，真的，这个敌国的这个领袖竟然都是把他们高举啊，啊，给他们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对待啊。五十一节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的产业，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啊。那个铁炉当然关在里面就很不舒服嘛，对不对齁、哦、脱离铁炉，神是带领我们脱离铁炉的齁、哦、但是坚决的条件是什么？回转归向神，承认自己的罪，而且要远离那个罪。请注意齁、哦、我们要第一个要认识罪，认识罪，再来要为罪这样悔改，悔罪，知罪，悔罪，痛恨罪，远离罪，要远离哦。啊，再来五十二节，这个刚刚讲那个是第七个祷告哈、啊，最后也是最大一个祷告啊。再来就是一个结语，祷告结语哈、啊。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，听你名以色列祈求，无论何时向你祈求，愿你垂听。这边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祷告，无论何时代表怎样，随时都可以祷告，但是我们常常是随时都不祷告我们是随时可以祷告，但是我们很少随时祷告、啊、甚至于我们常常不祷告啊，很可惜啊。他说无论何时向你祈求，愿你垂听。愿你垂听的意思是说，愿你在每个时刻都听啊，主耶和华，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，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。在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他在讲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祷告之前不断的抓住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对不对？神是信实的神，神也是有大有能力的神。他前面祷告之前这样的，结束的时候他在讲到神的另外一个属性，神是把我们分别为圣的神，有没有？他抓住这一点，神是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做你产业的。所以你听祷告是因为我们是你的产业，求你垂听你产业的祷告，因为我们是你所分别的独特的啊。他抓住这一点啊。再来，所罗门要为以色列百姓来祝福咯。54节非常重要啊。所罗门在耶和华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，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，以必就起来。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是什么姿势？站着的哦，现在怎么样？跪下去的。在他祷告的七个祷告里面，他从站在坛前到跪在坛前，你看到虽然外表的行动，但是你感觉到所罗门怎么样？第一个，他完全谦卑下来；再来，他更深的去仰望神。他每一次祷告在圣灵的光照里面，他就越来越谦卑啊，越来越遵从神，而且更深的来仰望神。你看他这两个动作的改变没有？我说我们看经文的时候，你把前后来对照，祷告前祷告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祷告之后变成什么样子，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哦，完全的交托哦。这个祷告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哦。好，再来55节，他祷告完了站起来，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来祝福啊，他的三个祝福啊。我们先看56节，他首先还是遵从神，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。 凡借他仆人摩西所赐福的话，一句都没有落空。太好了，神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如果他漏了一两句，代表神怎么样？哎呦，他会忘记耶。那对我们来讲危不危险？哦，太危险了。哦，原来他的 99% 是可信的，因为 1% 不太可信。那这位神能不能叫做完全的神？不行哦，对不对？我们神既然是完全，那完全不是随便乱叫的，而是怎样？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。哇，这个太重要了哦！你要抓住神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，抓住这样的应许啊！好，下面三个祝福祷告。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。第一个祷告什么？愿神与所有以色列人怎么样同在？太重要了，神同在你就不怕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耶稣与我在同一条船上，你怕什么风浪呢？门徒怕不怕？哦，门徒好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现在看他不用怕，耶稣与你同在啊。但是为什么你遇到环境的暴风暴浪的时候你非常怕？为什么？啊，对神的信心还不够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一些人这些门徒看到这么大的风浪，哎，老夫子不是老夫子呢，夫子在干什么？还在睡觉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摇醒他的夫子。夫子啊，我们快死了，你还不救我吗？哎，做对了一件事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寻求神，祷告神。不要忘了我们神睡不睡觉？哎呀，神在睡觉，不要打扰他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不打盹的神，他是不睡觉的神啊。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没在睡觉，也不晓得，因为耶稣那个时候是人了哦，所以人有时候会疲惫啊。好，他们做的一件事情，他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耶稣面前说：“夫子啊，救我！”耶稣干什么事？到船头来，斥责风，斥责浪，风停了吧，浪止了吧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就看风跟浪就怎么样平息下来了。神允许风浪在你周围困扰你，人容许哦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没有风浪，有时候风浪还更大，有时候神会兴风作浪干什么？让你回转归向神，好让你得什么处？益处。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怎样的人得益处？爱神的人。所以如果你在不好的环境里面，不要忘了你是神所爱的，那你要爱神啊，对不对？回到他的面前，你就可以经历，就可以来经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他求的是来祝福的话，就是与神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就像我们列祖同在一样，不撇下我们，不丢弃我们。哦，这个祝福也是给我们的哦。我们的神不撇弃我们，神也不丢弃我们，因为神乐意与我们同在。那神与我们同在，那问题是你有没有跟他同在？这是两个问题哦。你要不要他跟你同在？我喜欢跟你在一起，那问题是你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啊，那婚就结不成了嘛，没错吧？我喜欢你嫁给我，但是我不喜欢你娶我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今天神乐意，那看来就是你怎么回应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祝福。第二个祝福，他说使我们的心归向他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、律例跟典章。第二个是来祝福以色列人能够来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道啊，第二个来祝福他们啊，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哈、我们要这样的祝福，因为当你遵行神的话的话，这个生命记28章的前半段那个祝福就是要给我们的。回家功课好好去读生命记28章哦，好好的读一读，然后把它背下来，哇，太棒了哈、当然后半段你要读哈。你还知道哇，如果我不知道神的话那多可怕啊！所以全部把28章读一读哈。 五十九节说啊，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，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，每日为他的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，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，唯独耶和华是神，并无他神。第三个祝福是要使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，他是独一的上帝啊。在这边所谓祝福有这三个方面，第一个使人的同在，第二个让以色列百姓能够遵照神的话语，这是一个蒙福之道，第三个使万国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啊。哇，太棒了啊。再来我们看到62节，这开始来献殿啊，一个奉献礼了，简单讲就是奉献礼啊。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就献祭，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，用牛22000，羊120000，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。哇，这祭牲多不多？22000只牛诶。哇，这个代表这个所罗门王是非常甘心非常乐意啊，也看到以色列国的一个丰盛。哇，一天烧掉22000只牛，不得了了啊。你再把它乘以它多少钱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多少钱啊！不但只有牛诶，羊120000头诶，哇！出现一个问题了，照理说这祭牲要烧在什么地方？铜祭坛。那祭坛大不大？也真的蛮大的，很大。但是有没有办法一天烧掉这么多？我们想，不太可能呢，太多了，一个坛怎么烧得完这么多啊？不得了，那工程有多大？那这个牛不是拿来杀了就把它丢进去了，不是，很多处理耶，那个皮要剥，那个肉要切好啊，内脏要洗，等等等等的，哇，手续之繁复的啊、哦！有空可以去看看立位记，那个是什么宪法啊？好，那题外话了，我们再来拉回来啊、哦，说那么多哈、哦，所以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铜坛太小，其实小不小？其实蛮大的。只是祭物这样太多，多到烧不完，所以觉得那个铜坛太小了，容不下燔祭、素祭跟平安祭的脂油，便将耶和华殿的前院子当作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燔祭、素祭跟平安祭牲的脂油。哎，这好像一个权宜之计哈、哦，但是请注意哈、哦，可不可以？神说这祭牲要烧在哪里？祭坛里面。但是你现在把别的地方叫分别出来，叫做分别为圣。我不晓得他在这一过程有没有先寻求神，可以不可以？神说烧在祭坛里面，他这个分别为圣，不晓得是所罗门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啊？哎，这个好像有点偏差了哦。照理说没办法烧那么多，你有那个心，那你没办法，但是你还是要继续遵守神的话。就好像当大卫要迎约柜的时候，不是到了那个牛那个拿梗的和田的时候，那个牛就突然这个牛失前蹄啊，这约柜要倒的时候，当时有一个人就去扶约柜，有没有？还记得这故事吗？结果这个人的下场是什么样？当场被击杀。你会觉得这个神啊不通情理耶，那约柜掉下来了，这个人是好心啊，要是我在旁边我也会去扶，那没想到下场是被神击杀。哎呀，这样谁敢服侍神啊？对不对？你会觉得有点委屈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回到神的规定，神说什么样人可以抬约柜，什么样的人可以碰到圣物？谁？利未人。这个人不是利未人，可不可以去摸？不可以去摸。摸的时候必定是神在前面的律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。 所以神击杀有没有道理？绝对有道理。人的热心不能成就神的意义啊，你要知道这一点。所以你不要说奇怪神怎么这样对付他，哦，太可怕了，哦，所以人是要被分别来服侍神，哦，所以有时候人的热心，但是如果没有照着真知识，那被神管教了，那只能怪自己不够了解神，不够认识神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信实的神，神说做这事的人要制止他，就一定是制止他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哦，所以你不要再说那个人太委屈了。但是我相信在神的这永恒计划里，这个人怎样，一定也是被神纪念的人，对不对？不然不会每次读到就每个人就替他觉得很委屈。神还是纪念他，因为他有一个爱约柜，要想要保护那个约柜的心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好，好，所以在服侍神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去哎，权宜之计嘛，啊，祭坛太小了，那我就随便再分别为圣一下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来献祭啊。好，当然神没有特别的指出来，但是后面会再提醒所罗门啊。再来，我们看到说那时啊，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，就是全部的以色列人的意思了，都聚集成为大会。哇，一个大的聚集，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，到底守节 几日就可以了？七天就可以。但是守了七天又守七天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哇，他们心里是高兴的，兴奋的，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位伟大丰富的神，所以他们守节守了七天不够，再继续守七天，所以守了十四天。到了第八日，王就遣散众民，他们为王祝福，因为见到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这一切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诶，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高兴？为什么愿意来祝福所罗门王？为什么？这边告诉我们，因为什么？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，哇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这些民众看到的是因为大卫的缘故，因为大卫选择神，忠心的来服侍神，因为大卫专心寻求神，而神也照着大卫来祝福整个以色列。是因为这样，不是因为所罗门建造圣殿。你们看到是这一点？其实这 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一点，建造圣殿是伟大的工程，但是真正神要的是建造圣殿的人的那个什么心啊。你是不是尊重神绝对的权柄？你是不是专心寻求他？你是不是专心愿意奉献你在神的面前，而不是看那个圣殿？建造圣殿重要，我们讲它是重要，但是最重要是建造人的心，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啊。所以在这边特别的提出来，因为见到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所施的一切的恩惠，所以大家喜乐的来敬拜神。七天不够，十四天完了之后，直到完了遣散他们的时候，才欢欢喜喜的回去。我今天不晓得说你今天来到教会是不是这种心态？哎呀，因为神的一切恩惠，我还赞美他，一堂不够，两堂不够，上午不够，下午再来，是不是有那种心态啊？还说哎，我是基督徒，所以尽个义务吧，哎，不来怪怪的，哎，这个我两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。一个是热烈的在朝见神，另外一个是哎，我基督徒不得不来啊。这两种，我想我不晓得你们是哪一种心态哈，哦，哎，有时候我们自己想想啊，我到底是哪一种啊？主日啊，又是主日，我想睡晚一点不行啦，哦，不过这个也不错啦，至少你来了哈，哦，希望我们改变一个心态啊，我们为了神一切的恩惠，我来到神面前来敬拜赞美他，即使我身心在疲惫啊，我心里有个渴慕，我就是要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他哈，哦。好，第九章，哎，我们进度有点落后哈，哦，因为实在太多东西了哈，哦。在 这个奉献完之后，神再次的向所罗门来显现啊，这是第二次的显现哈。第一节说，所罗门建造圣耶和华殿跟王宫，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，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，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的一样。还记得前面那个基遍的这一个显现吗？也是在所罗门在秋坛献祭，在基遍献完祭之后，神向他显现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叫所罗门求一件事，对不对？所罗门求什么？智慧啊！但是在这个求的过程当中，神提醒他，他说：“你若效法你父大卫，等等等等等，还记得那个事没有？”神在提醒他这件事，专心的寻求神。那我们看第二次显现的时候，神也对他说话啊，他说：“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，我都怎么样？”应允。哎呀，我们真希望常常听到神跟我们讲这一句话。那有时候是我们没有祷告啊、那你没祷告，神应允什么？但是如果你祷告了，哎呀，我们就希望神照我祷告的怎么样应允啊？但是祷告的时候请注意哈、要先求
神的国，
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对不对？这一切都要加给你，要抓住神的荣耀，祷告。有时候我们要进入更深的祷告，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，抓住神要做的事来祷告。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事一直讲一直讲，跟神的荣耀是相反的。那神会不会成就？神一定会垂听，但是神不一定会成就，懂这意思吧？所以有时候刘牧师在讲到说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。神的国是什么？神啊，你的手正在做什么，也就看到神的工作。那你祷告是根据神的工作去做，那神一定会完成那个工嘛，对不对？神既动了这个工，就这样必要完成那个工嘛，神一定会做的。那我只要知道说，神你现在正在做什么，那我来祷告，那你的工是一定会成就的，这个祷告就有效了，对不对？再来啊，什么叫神的义啊？神啊，那你在做这工作，那我现在要做什么？也就求神帮助我，我能够跟神怎么样一起来工作。那我在做的工作是神要成就的工作，那我所做的工作就一定会怎么样，也会做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所求的一定都有的。那你当按照神的心意去求的时候，神的心意满足，所以神要把 bonus 的东西怎么样，这一切就要怎样加给你嘛。所以抓祷告就抓住这样的原则来祷告啊、好，我们再赶快回来去看一下哈、哇，所以说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，你那七个祷告通通给你啊，都应允了。我已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，非常重要，分别为圣，从此这个殿真的可以叫做圣殿，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。眼代表神看顾他的心啊，心上人嘛，对不对？但他心就放心在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代表神会强烈的同在在这里。第四节重点哦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，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。诶，第一次显现讲这些话，同样的话怎样再一次的叮咛，然后神知道所罗门的心是有点偏的，就像刚献祭的时候随便的地方把分别为圣起来去烧那祭物，说真的，神难道看中那祭物的多跟少吗？啊，当然不是。我们看一个经文哈，我有列在这个地方哦，创世纪先看撒母耳记上啊，15:22。讲义上有撒母耳说啊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神是喜欢燔祭跟平安祭，但是如果跟人听从他的话两个比较的话，神比较喜悦怎样？听从他话的人嘛。 所以神看中的是祭物还是那个人？神悦纳那个人献祭的人的那个心啊，他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哇，这把它画下来，这个真的太棒，这个原则你要把它抓住啊！听命胜于献祭，你现在多都不如你愿意好好听神的话，顺从神的话。的确所罗门王献了这么多牛，22000只羊，12万只，非常非常多，代表他的心的确是向着神的。这个很好，但是更好的是做一个听命的君王吧。神用这个在告诉他啊，所以神的话是告诉他说，你要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，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，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。神把以前第一次显现的话重新又讲一遍，再次的叮咛，一再的叮咛，代表神怎么样？非常看重所罗门啊，不要偏离啊，因为神全知嘛，神知道过去现在，也知道所罗门的未来，神不断的在提醒他，我看重的是愿意听我的话遵行我父的我话的人。你献祭很好，非常非常好，但是我所看重，我更看重那听我话的人。下面就警戒了，前面一段没有，第一次显现没讲，这个时候显讲出来哈。倘若你们和你的子孙转眼不去跟从我，不遵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。这剪除可能是把他杀掉，也可能是把他吐出去。有没有听到这个迦南这个地啊，要把你吐出去？吐出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配住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你会被掳的意思。哦，你看到后面的历史，他们以色列的确被掳到巴比伦去啊，北国被以色列灭掉，南国呢，北国是被亚述灭掉啊，南国是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那边去了啊。再来，他说不但从地上剪除，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。哇，你要知道，当以色列人不听神话的时候，不但是要被剪除，被掳到外邦去，连这个我所分别为圣的殿都可以怎么样？毁掉。神有没有让圣殿毁灭掉？有，因为以色列百姓怎样？不听神的话，悖逆刚硬，使以色列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笑。的确后面的历史是这样子，神已经告诉他们蒙福之道，遵行神的话。当你不遵行神话的时候，神就任凭你吧，那个审判来到时候，没有一个可以留在应许之地，连为他的民所建的圣殿神都可以舍弃。那我们说圣殿是代表神荣耀的一个记号，以色列人会认为说神的荣耀既然在这里，神必然为他的荣耀来为以色列征战，我们会这种感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说，当你不遵行神话语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把在地上代表我荣耀的记号舍弃掉。神甘愿让他的荣耀远离。撒母耳记有一句话叫做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，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加伯，你记得吗？可能不太记得哦，有时候我回去看一下。以利不是两个儿子吗？也是当祭司。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战的时候，就抬着约柜去说，哦，约柜是与神与我们同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抬去一定会打赢，结果怎么样？打输了。打输的时候，以利一听到就死掉了， 他连脑昏花，他就往后一跌，就跌死在圣殿的门槛上死掉。这个时候以利的儿子其中一个媳妇刚好临盆生了一个孩子，人家问他说这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，他说叫以加伯吧。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，神可以容许让他的荣耀离开他的百姓，但是神永远荣耀却永远不会离开啊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有了圣殿神就永远保护他的圣殿，不会，圣殿不过是个记号，就好像会幕一样，就好像圣殿一样，都是神乐意与他百姓同在，彰显神荣耀的一个记号。记号啊，旧约是会幕跟圣殿，到了新约，哎，这个会幕跟圣殿跑哪去了？你千万不要说在耶路撒冷啊！啊，错了，不是。现在神的圣殿在哪里？教会。教会就是你跟我，我们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对不对？而神乐意与我们同在。启示录二章那边讲到说，对以弗所教会说，那行走在七灯台的，有没有？什么是七灯台？七灯台就七个教会，手拿着七星行走在七灯台的啊。启示录那边后面这也启示说，那个七星啊，七星就教会的使者。啊，教会的使徒们呐、啊，啊，就是牧者了哈、啊。然后他说他是行走在七灯台中间的，七灯台代表地上的所有的教会，神行走在教会里面，所以神是与教会同在，那我们就是教会，懂这意思吗？所以神的同在在新约时代，它是显明在教会，但是就这个永恒的计划来看，真正神与我们同在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神跟羔羊的殿，新天新地嘛，新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万民就聚集在新耶路撒冷，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，那个时候才叫做真正的与我们同在。现在有没有？有，在教会，教会不要忘了，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身体。那你比如说基督是头，那我们是身体，那头是头，身体是身体，可以分开吗？不会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与神同在？有，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，神早已与我们同在，但是真正的永恒计划的同在就是在神羔羊的城新天新地，那个时候是永远同在。有一个问题，你想想看，那么耶路撒冷城怎么建造的？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，那当日期满足，其实神现在正在建造，那建造材料是谁？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彼得说，你们乃是活石，有没有？活的石头建造灵宫，有没有？哎，彼得讲出这个东西，哦，你眼睛一亮，原来我们是建造真新的耶路撒冷城的什么砖块，容不容耀啊？你说做砖块啊，不要，那你做马桶好了。容不容耀？太荣耀了啊！那我们是建造新耶路撒冷城，为什么能建成？因为福音要传遍地极，福音传遍地极，材料才起，懂这意思没有？哎，感谢赞美主哈。啊，我们还是没办法把第九章讲完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。那回去之后，你还是继续往后面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其实你要的是我们的心，你要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然后我们听你的话语，也愿意照你的话语去遵行。当我们遵行的时候，主，你那个应许的所有一切都要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开启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乐意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每天也乐意来领取啊从天上来的玛拿，好让我们身心灵有力，一起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来彰显主你自己的同在。 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祝福我们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人，让我们多而又多，让你自己的应许应验在我们一个人生命里面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愿神祝福各位。